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哇，那来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了，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来到饭桌查经班，和我们一起开始本周的查经学习。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小西。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我们继续关于诺亚方舟的经文的学习。上节课开始呢，我们已经进入了创世纪的第七章。我们在第七章开始的几节经文呢，也做了一定的探讨。我们先把创世纪第七章一至五节的内容再读一遍。然后我们看看还有没有什么不漏时缺的。
好，我快速读一遍。创世纪第七章的一到五节，耶和华对诺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空中的飞鸟要带七公七母，可以留种活在全地上。因为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四十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诺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
我们看这五节的内容呢，是耶和华对诺亚说的第二段指令。很有意思的是，像第一次一样，那么诺亚还一字不发。那么诺亚唯一的这个表现就是诺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如果说耶和华对诺亚的第一步是建方舟的话，耶和华对诺亚说的第二步，大家说是什么？是进方舟。
对，
那么这个进方舟里除了诺亚以外，这方舟要装什么？神说你要带什么进去，对吧？
没错。我觉得特别感谢神啊，就让我们重新来查考圣经的时候，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很多过去的这个经文啊，在我们属神的不同的阶段，或者是说我们做基督徒的不同的这个时间点啊，我们所得到的东西真的是有不同。过去总是说好像我们每一次读圣经都能读到新的内容，我现在就感觉其实是因为和你所领受到的点是不同的。可能我初信主的时候，我看这个问题我是一个点，我并不代表我初信主的那一年，我如果我第二天再读一遍，我同样的感受就会发生变化，不会的。我觉得现在真的是就是信主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重新再读，就会发现哦，有一些的事情再看这个经文的描述的时候，你的思维方式就会发生变化。你知道，就是这几期我们在做诺亚的时候，我们虽然说看见，我们也都能理解说啊，诺亚就照着行了。有的时候就觉得好，诺亚是一个义人。我们过去也读到，就觉得诺亚是一个义人。但现在我读到的更多的是，这是一个指导手册啊。我们过去看到的是诺亚是一个义人，我们现在就看见了的是，你总是想说怎么样才能蒙神的喜悦，你怎么样才能做一个走正确的道路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就是按着神所说的话你都去行了。
就是顺服神的指示。
对，但是你要知道，过去我们说顺服的时候，它是一个抽象的一个东西。有很多东西我们不知道，我们会很轻松的说你要顺服神，你要怎么样。但这种的顺服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没有把这个顺服和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节点去连接到一起。但是现在我们说神怎么说我就怎么样行了。我相信如果要是说读过圣经的弟兄姊妹，或者是说你已经是基督徒的弟兄姊妹，你会知道我们所说的神怎样说，其实就是去读圣经怎么样对基督徒的教导。那么你按着这上面的教导，你真的是能够都去行了的话，其实就是神所喜悦的你所要做的这种事情。
通常在咱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的问题是经文这么说，或者说上帝的旨意让你这么做，通常我会问，哟，你给我说说清楚这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我怎么再能再细化一下，可行性分析一下，等等等等啊。 所以这样一来呢，就给信仰生活那个路有时候就感觉很困惑。
嗯嗯。
那么就像刚才飞鸟提到的挪亚，上帝让他怎么做，他不问为什么，不问什么时候，你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这就是真正一个基督徒应该对上帝的信心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表现。
谢谢大贺，我就觉得我要表达的意思我刚才没有表达清楚，您刚才总结就说，就是我们过去把很多东西搞复杂化，我觉得看起来难的东西其实是可以很简单的去做的。您刚才说，我也是觉得，就是他这个话让我就觉得其实可以很简单。
啊，有一个地方引起了我的注意，就在第七章的第五节。
嗯，
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
嗯
嗯。
那我们再往前推哈，往前推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就是要留种，在第三节里边，
对，
飞鸟七公七母，然后洁净的不洁净的都要留种活在全地。
对，
我们再往上推哈，我们看见在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个义人。
对，
前面我们说了挪亚在这里就没看见挪亚说什么。
嗯，
但是在这里我们明显的看得出来耶和华在不停的对挪亚说话。
嗯，
而且呢耶和华在告诉挪亚，你在我面前已经是义人，就是我眼里的你是什么样的。我们在信主的过程中，常常我们会自己看自己是什么样的，或者我们用神的审判看别人是什么样的。但是在这里特别清楚的是，耶和华跟挪亚的这个对话中你能看得出来，我想如果咱们是挪亚的话，耶和华对咱们说，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个义人，这个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个神对他的一个
定义，
一个定义，是吧？然后我们再往前看啊，你和你全家都要进入方舟。从这里边呢，我就特别的体会到一点哈，就是神把事情托付给挪亚，而且因为挪亚一个人，神的祝福、神的保护、神的将来的一切都在这个家里，要进入这个方舟了。我们前面说过，这个方舟呢，它有一定的寓意。那我们现在再来到第六章第22节，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感谢神，在今天备课的时候，我还真的就在第五节写下了为什么挪亚要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而不是照样行。哎，可是再返回去看，哦，原来神带领他一步一步的，太奇妙了。前面是因为他照样行了，所以我们来到了第七章，他就有了敬畏的心。
嗯，
这个敬畏的心是不得了的。
嗯，
我们再往前看啊，你再看神对他的托付，你就看得出来，在第二十节的时候，神跟他说了，把什么飞鸟啦各样都带进去，干嘛呢？然后我们再看在二十节的时候，是神让他把这些带进去的时候啊，昆虫也好，牲畜也好，他是保全性命的。你再看二十一节，又让他呢积蓄食物，然后你就看得出来，挪亚哈，他一步一步的，你在第六章越往回推哈，你越吃惊，就是挪亚开始，他其实没有像我们想象的，他是义人有多高深，没有。他真的就是很简单的听了神的话，然后神的托付一步一步，听一句话，神的托付下来一点，然后挪亚又进步一下，更进，然后神又有更大的托付。包括第六章第九节经文说啊，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那个时候他是与神同行的，那时候神还没有完全在跟他像毫无障碍的说话，但是越往后这种关系又越亲密，他的敬畏心就越强，而且神的托付就越大。所以从这上看哈，神从来不打无准备仗，他是一定是跟你先说在前面，然后你照着做，没有任何条件的照着去做，然后神的下一步 计划就越来越借着挪亚展开。因此呢，挪亚这个名字是安息。你再看后面第七章的展开，神怎样在这样一个非常非常没有条件的顺服神的人的身上，你看神怎么借着他展开神的计划。这就是神在挪亚方舟这件事上对我们每一个人在讲话。
嗯，我在准备这一章的内容的时候，看到第一节我就笑了，我就说我在这儿一定要问小希，因为小希一直在提醒我们要用神的眼光来看一件事情，要用神的眼光去理解他在圣经中给我们的话。那我们就看到第七章第一节，神自己就说了，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这个可真是百分之百神的眼光。也就是说，神怎么样就见挪亚在他面前是义人呢？我同意刚才小希给我们总结的，就是神吩咐他的他都去行了。但是我有一个困惑，我相信这也是大部分基督徒都有这样的困惑，尤其是男性啊。上帝关键现在他没告诉我该怎么做，如果他给我也那么清楚的说，你坐一个车，然后这车你把它坐多大，坐多高，坐多宽，你该怎么怎么做，如果他也给我这样的具体的指示该多好啊！关键是他给我一本圣经，圣经里的很多话你要单独拿出来，他这话都是一对一对的，很多话它是相互矛盾的。那到底我该在什么时候按照什么方法去做呢？我们希望给我们一本行为指导书，我就知道先迈左腿还是先迈右腿，是75公分还是80公分。你现在不给我一本行为指导书，我怎么知道按照哪一步去做呢？你要让我们现在来看这件事的话呢，如果上帝给我们一个行为指导书的话，那我们百分之百的都会成为律法主义者，对吧？就是按照那个字面的意思去靠着这个行为称义吗？但是我们在这里恰恰看到诺亚，他是凭着他所做的事让上帝认为他是个义人。难道上帝在这儿是把一个守律法的诺亚归为义吗？我相信不是这样的。那是怎么回事呢？那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事情上要得到一个怎样的教训呢？所以我觉得你成为一个全心全意跟随主的人，这时候你无论往左往右，无论你做什么，我相信都是合神的心意的。所以这个就回到我们之前老探讨的一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是由外向内的呢，还是应该由内向外的呢？所谓的律法主义就是说，我只凭着行为就要成为得救的一个凭据。那么我们知道神对人的考察往往是凭行为的。比如说亚当夏娃，就是他俩吃果子这样的一个行为啊。但是圣经又告诉我们，你们不可以成为律法主义，人不可能因行为称义，对不对？人只可能因信称义。所以我认为上帝看到的不仅仅是诺亚做了什么，上帝看到的是诺亚行为背后的信心。
对，
如果没有信心，诺亚是行不出来他让上帝喜悦的这些行为的。
那我觉得阳光刚才在描述这个事情的时候，让我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上帝在评论一个人的时候，往往就是拿了一件事情，你的行为再来作为一个判断，就比如说亚当和夏娃你摘果子这个动作。但是我们也都说上帝是看人心的神，我认为上帝评判这个人还是从内心去评判的，只不过这个动作是给看不到人心的人去看。
我是另外一个角度啊，就是行为是什么？是行为是信心的投射。
那对，这点上是没错，
不是因着行为而行为，是因着信心而行为。神是鉴察人心的神，
对，
神知道你这个行为是凭着信心来的，
没错，
还是你这个行为是凭着这个规程来的。
像我们前面在创世纪初期我们查经的时候就在说，这个罪到底是什么时候产生的，
还是即将产生那个动作的时候他
就
有了，
就已经产生
了。
对，我们认为一定是他即将产生，神经看到你的内心一定是怎么样。
对，那天我也在回听我们的节目啊，就是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我记得大河就提了个问题，当时他们应该是纯净的，他们应该是无污染的，
无罪的，
为什么会有破口，他们为什么会罪就会感染到他们呢？实际上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我们当时给的概念去进入的话就很容易了，就是当他们把神搁置在一边的时候，我们不说他们把神推走， 因为这样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当我们把神从心里最高的位置上挪下来的时候，哪怕就是一瞬间，魔鬼跟着就进来了。
嗯，没错，
对吧？罪就是这样，罪就是神不与你同在的时候啊，这个时候罪就进入了。包括行为和信心的这个关系，它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是因为信律法，因为他信律法是神颁布的，他信律法是那个全善的神要求他去做的，所以他照着去律法去做了，你不能说这个人是律法主义。
同意。
嗯，
如果说他把神放到一边，他是想靠这些行为做到了，他把这几个动作做完了，他要以此称义，你可以说他是律法主义。
完全正确。
所以说你不能说谁行得好，你就说人家是律法主义。
对。
那我就问你，当时摩西定这个十诫的时候，他是希望人遵守这个诫命呢，还是不希望人遵守诫命呢？
嗯。
刚才你们几位提到的这个信心和行为问题，我就想就挪亚这个例子，简单的我想能归纳一下。上帝当着挪亚面说，说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绝不是因着挪亚造了一个方舟而认为他是义人。
嗯。
而是挪亚照着上帝的话去做了，
嗯，
用他的这个信心驱使着他按照上帝的要求去做了，这一点上帝认为他是义人，他做出来的方舟这个行为是因着信心
投射出来
的行为。
别忘了，就是挪亚在造方舟之前上帝就看他是义人了，他的投射并不见得只是在方舟事情上，
对神来说他没有之前之后，
在神的眼里就是这个人是个义人，
他是
他
就
是不是我们的时间节点的限制的问题。
对对对对对对。
你刚才说，哎，我们在经常想要一个行为准则书，就是我这件事情我到底应该是往哪个方向去走啊才是对的。但是我现在的理解就是，第一呢，我认为就不停的读圣经，就不停的读圣经，然后圣经去滋养你，就是我们如果和圣经很亲密的时候，我们就和神很亲密。我总是想说我是迈左脚啊还是迈右脚，我怎么做才是对的，对吧？其实很多时候甚至是可能都大过 90% 多的这个机会，我们知道什么是错的。
是啊，对，
是
我们完全知道。
对，是。
只不过我们一直在试探，就是
对
什么叫试探，就
很准。
我们想知道我们做了这一步会不会就受了惩罚。
对。
我是不是，哎，我偷了一根针没事儿。
嗯。
我偷了2块钱没事儿，
嗯，
我是不是可以去抢银行？
嗯嗯，
我们一直在，其实在错误的市场一直在试探。
对，非常好。
嗯，
这就是律法主义最危险的地方。
嗯，
就是如果你仅是凭行为来做一个判断的话，
嗯，
那么你只是在行为上模仿，而且你这个行为的目的就是为了得救的话，你就没有一个向善的内心驱动。
对，
而从你的内心驱动里头，你一定是向着罪的。
对，
因为我们知道善和罪不是兼容的。
嗯，
那么你心里头向罪的时候，你就会在行为上无限的想去接近这个底线。
嗯，
以不触到底线但又接得最近，你认为你是最沾光的。
嗯，
比如说我要是次次去教会我就能得救，我俩礼拜去一次是不是也能得救？
对，
俩礼拜去一次也得救了，那我仨礼拜去一次是不是也可以得救？我们都知道你现在去教会是为了得救嘛。
嗯嗯，
是因为那是神的家。
嗯，
因为你即使得救了，你也希望每个礼拜都能够去教会去亲近你的神。
嗯，
你看这就是一个完全的不同，就是一个靠行为诚意和因信诚意的一个质的区别。
对，其实上帝是看人内心的神，我们做的事情很多的时候可能会有偏颇，但是呢，因为我们总是想知道是不是迈左脚还是迈右脚的时候，你就有翻到创世纪的28章的15节，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我们一直在试探的是在一个错误的观点上面，到底是我犯 10% 的错误还是 70% 的错误，会在这种讨论上你就是无意义。
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吧，哪条大路哪条小路神能管不上吗？
对，
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吧，撒旦会放过任何一条你会涉入的道路吗？
嗯，
对不对？
嗯，
都是神和魔鬼的一征战。
对，
就在我们的身上。
对，你又说到神和魔鬼的征战。
对的。
我们就觉得今天就比较巧，就是阳光就不停的其实在一个话题上反复的在强调强调，但是我觉得这个对大家都有帮助。当我们认为我们可以不向善， 但是我们不作恶的时候，其实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
我们就已经在恶里了。
我们的心里不是装恶就是装善。
嗯，
我们总觉得像那个已经把鬼赶出去那个人一样，
我让我屋子里空着，
我让我屋子里干干净净，好像我觉得我也不用有受什么约束，我可以不是一个所谓的正义的人，可不可以？可以，很快那个七个乌鬼就又进去。人心里面一定会装东西的，
嗯，
你不装善的就会装恶。
对的，
对。
其实这就是神在第六章第九节有两个概念，其实我们当时很快就过来了哈。
嗯，
今天我们回来看，
嗯，
在当时世代是个完全人。接下来有一句解释，就是什么是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
阿们。
你想，如果两个人啊同行，我们想脚步也是一样的，
嗯，
心是一样的。
嗯，
我们不是一次读到这个与神同行，
对，
我们在前面查经就查到了以诺与神同行。
对，
我还想呢，什么叫与神同行啊？
对，
我也想与神同行。你得找得着神呐，啊，
嗯，
你得跟得上啊，不是说你就有了飞檐走壁的能力。
是，
其实什么叫挪亚与神同行，就是按着耶和华所吩咐的
行
了。
嗯，
我们眼里的完全人就是能力也强，能言善辩，
哎，是是是是，
所有的都是全面，
是是是是，
但是
精英，我们的精英角度，对
对，看他一切待人所有方面都让每个人心里都舒服，
对，
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特别的到人心，
嗯，
对，
到位，
嗯，
做出来的每一件事儿都好，这是我们心目中的完全人。
对，
可是神心目中的完全人是不折不扣的与他合一。
是，
这个概念在新约里边，尤其在约翰福音里边，是耶稣阐述的相当相当清楚，就是儿子和父是合一的。
是，
而上帝在创世纪初期就用挪亚已经给我们渗透了他所说的完全人是与他合一，与他同行的。
对，
所以神选挪亚不是因为他有好木匠活，
嗯，
而是他会按照神的旨意行。
嗯，
说咱们这创世纪咱们查到现在查了半年多了哈，咱们才到这个大洪水。
嗯，是的，
真的是获益良多，就是把很多之前我们错误的概念都有了一个重新认知的过程。
没错，我们在很多的似是而非的这个问题上面，我们都一一得到了这个经文的佐证。
有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非常的普遍。
嗯，
因为神他是没有时间这概念的。
嗯，
时间只是给人的。
嗯，
对吧？那我们刚才听了飞鸟他讲到，就是说一个人他如果不跟随主的话，他一定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行。
嗯，是的。
而这个时候一定是就给魔鬼留有余地了。
对。
那么在这个挪亚这件事上呢，就特别的明显的看得出来，就是我们这些个兄弟姐妹在一起啊，常常说神有神的时间，让我慢慢成长，因为圣灵带我和带你是不一样的。
嗯，
但是呢，真的我们允许自己这样做的话，我们一定是没有在与神同行。
嗯，
因为神的时间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嗯，
而且神给我们的时间是定好了的。
嗯，
神的时间表可不是无限的。
对，
我们在今天的经文中会学到的，我就说我们查经到现在，我们从伊甸园里头学的很多东西，我们反省到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就发现了我们自己的很多问题哈。
嗯，
比如说刚才像小溪和飞鸟说到的，这个人们用我开玩笑的一句话说，叫做医软弱卖软弱哈，或者是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啊，我们就是拿了一个无花果树的叶子随意的遮在自己的面前。
是是是，
刚才飞鸟说与神同行就是按着神的旨意去做。
嗯，
说我们大多数时候知道自己什么当做，知道自己什么不当做，
是，
然后我们还要去做那些神不想让我们做的事情的时候，
嗯，
也就是说我们大部分的时候不是不知道怎样与神同行，而是我们要回避神，我们要躲避神。
是
是，
我们就看到伊甸园里那个犯了罪的亚当和夏娃躲在树后面，用一个无花果树的叶子遮住自己的身体。实际上我们在很多时候不是不知道怎样与神同行，我们是在躲神。
对，
是。
我非常同意刚才飞鸟提到的他的那个观点，就是说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有一些弟兄姊妹通常会对其他的弟兄姊妹说啊，我就是很软弱啊，我就这样了，让神慢慢的带领我吧，等等等等类似这样的话。这句话应该是他对上帝去说，去向上帝祈求，向上帝祷告，上帝给他力量来改变他，而不是跟其他弟兄姊妹来说呢，以获得同情，或者说对他的目前的这个软弱的一种宽容。所以呢，我感觉的确现在信仰生活中确实遇到很多类似像这样的事情。所以这样的话呢，听到了以后呢，的确好像有一种很无奈的感觉。对呀，是应该给他时间呀，是应该让他慢慢来，
爱他，怜悯他。
对呀，可是如果要长此以往下去，如果他总是这样的，带着这么一种潜意识说，我就这样了，我慢慢来了，
这样下去
就
会成为什么？
纵容，
就会成为一个巨婴，就是你身体已经很大了。你的思想和你的这个意识呢，还处在一种婴儿的状态。婴儿什么状态？我只是要饿了我就哭，
对，
哎，我也不知道我该吃什么，我也不去做这种努力。我们当然知道一切靠神，我们也知道我们应该同情，我们应该怜悯，这些都没有问题，放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也应该这样去做。但是，什么叫背着自己的十字架？
是，
什么是自己的十字架？
嗯。
我记得我问过一个大姐，我刚信主的时候，她就告诉我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我立刻就问她，什么是我的十字架？大姐苦思良久，她说，我告诉你，自己的十字架就是一把刮刀，要刮掉自己身上那个进到骨头里的罪。你想想，那个是那么轻松的吗？那个是含着奶嘴就能够完成的吗？
是，
那个难道是真的你就什么都不用做吗？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事上，我们要鼓励弟兄姐妹们面对自己的信仰，勇于面对自己的罪，借着神的力量，
力量
求神的看顾，求神赐给我们的力量和智慧，去做一个生命的更新。
以我个人的亲身经历来说呢，我们身上有些缺乏和软弱的这些东西呢，当你和神真正的就你的软弱和你的这个缺乏去交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格林多后书的12章10节给我们说的很清楚，而且我自己切身感觉到了这样的一种益处，就是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
阿们。我们感谢飞鸟最后用保罗的这句话来勉励大家。好，那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大家再见。
再
见。
再见。
软弱的我变刚强，因救你我变富足，瞎眼的我能看见，主给我心。